田涛。也就是说，当年第一个是跟随战略，第二个是摸着石头过河。有没有两面压住呢？比如做 ATM 也做 IP。 卢干平，都做，公司就是都做。 ATM 投入产出比没有达到它的投资效益，但这总是有不确定性的。这种情况在后面也出现过，我们在做 WCDMA、 CDMA 和 TD-CDMA 这三个制式时也有一点打架，他们代表各个集团的利益。公司把重点放在 WCDMA， CDMA 相对较弱， TD 就更弱些。我觉得公司在处理这样业务的时候，在核心的业务上一定要用重拳出击，压强原则，一定要把它拿下，这样才能成功。不能三心二意，投入不够肯定是拼不过的。但这不意味着我不去尝试别的东西，所以研发就是在一些有希望但看不清楚的地方也有投入。这个投入不是要产品化的投入，而是要掌握里面的技术和样机性的投入。它可以借助别人的平台，借用别人的模块去做这个产品。公司可能 70% 到 80% 的力量投在 WCDMA 上面，但是对其他东西也保持有一支队伍。一旦机会起来，公司可以马上去汇集兵力，因为公司有这个能力，快速在短时间内把一个东西做得比较到位。公司研发的能力是很强的，但是如果你一开始沾都不沾，或者在这个上面把它贬得一塌糊涂，没有人对它有所掌握，核心东西都不掌握的话，最后你想上都上不去。你前面没有哨兵，没有侦察队，大队伍怎么上得去？我是认为应该抓住主要机会的同时，也要在其他机会点进行实验性或样机性的尝试。田涛，在小灵通或 TD 上，公司内部曾经是不是争议很大？卢干平，小灵通应该是市场争议大，研发争议小。研发人技术导向，觉得小灵通没什么好做的，他的技术是简单点儿，但市场压力大。去了客户处，人家就问，你们公司有没有小灵通？那家东西怎样？市场的人说，我们不做这个。不做就没有共同语言。客户就说，那你们就做老三样吧。田涛，而且对客户来说，没有一个饱和竞争，就是没有选择，就那两家。所以客户买了落后的技术和产品，付的是高价。是不是可以这么推断？假如华为参与竞争，客户是不是可以省很多钱？卢干平，应该会省，多个竞争者应该会降些。田涛，但站在旁观者的立场，你觉得是研发主导拒绝做这个东西，还是公司高层？卢干平，高层，应该是高层。研发的情况是，如果公司不做，研发要做，早期是可能的。如果研发最后做出来了东西，只要它有市场，也一样能涨起来。关键是市场。如果研发不做，公司又反对，那到哪儿去拿产品？田涛，这个结论就比较接近事实了。就像你做112，你就自己干，自己去找人，自己去跑市场。但小灵通研发本来就没有兴趣。卢干平，对，如果研发做了，有了这个产品， 市场早就拿去卖了。产品不行，市场都能把它催成熟了。市场人员是这样的，因为销售的导向是有啥东西他肯定愿意卖，除非这东西烂会影响主业，只要这东西不烂他都会愿意卖。第二个，如果这东西客户还有很大的预算，即使做得不好他都会卖的，这样就会逼着你做好，不做好都不行。田涛，当时市场的声音很强大，但还是没有影响到研发和高层。卢干平，可能是这样吧。当时公司投入 WCDMA， 应该是很早就投入了。田涛，咱们推测下，假如中国三期到现在还没有上，公司在 WCDMA 上的投入收获会是什么样的情况？卢干平，这个要问财务，我也不清楚，那肯定压力很大了。 CDMA 就是这样，我们后来主要都是在国外先做起来，在国外做得不错了，然后再回来国内的。田涛，其实 WCDMA 在国外很多国家都布网了，但在中国不上。卢干平，有很长一段时间是这样，后来的情况要再问下无线的同事。我是这么看，因为 WCDMA 是作为一个产品化的东西在构建，它已经不是一个样机，也不仅仅是关键技术，它的投入是非常大的，如果没有规模化的市场，要一直支撑它也是很难的。它不像我们前面说做个什么东西，只要有样品化的东西就可以了，只要有关键技术就可以了。田涛，你全产业链的都在做。卢干平，我还没去无线时，有一次去海南参加培训，刚到海南下午就说老板让我去上海开会，然后我又赶紧过去。2003年那时候天天有人说要发牌照。田涛，严格来说是2009年初才发的。卢干平，每次都说要发牌照，我们要把握好产品节奏和市场节奏相匹配的问题，我们做的产品要有更高的集成，更低的功耗，更好的性能，不断有更新的技术，怎样把这个产品变成更牛的东西，就要升级替换，产品开发节奏就会加快。研发的兄弟是很累的，一个版本一个版本的开发，短期搞两三波是可以的，但如果长期这么干，这个队伍是会疲掉的，会很累。所以把产品节奏与市场的节奏匹配上很关键，就是我能正好控制在这个时间点上，产品替换好了就能上市，而不是产品替换好了市场又不来，或者刚替换的产品还没有得到稳定性验证市场就到了，这些都是会搞死人的。田涛，发牌照这一过程中我发现，如果没有2008年的金融危机，中国的三期有可能会推得更晚，推到2011年或2012年。不上三期而直接上四期也是完全有可能的。因为我了解到各种力量都在期望三期快点上，但有很多力量在阻挠三期上，要等 TD 成熟。卢干平，如果一直这样推下去，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可能不只是财务上，还包括队伍上。不过这个得问财务，是不是在海外支撑住了。田涛，如果中国三期一直不上，或者一直推迟到再后两年， 公司在 WCDMA 方面进行压强式投入，海外市场的收入能不能覆盖这些投入？这和机遇应该也有相当大的关系，而且华为还只是个民营企业。卢干平，我们早期很多成功的东西顺应了市场，顺应了需求，顺应了政府或客户的规划，但在后期很多东西就模糊了。当然该顺应的部分我们仍然在顺应，就是客户明确有规划的东西我们还是能跟得住的，没问题的。但是后面客户到底要什么，网络我们到底怎么去适应，这些对企业事实上是很关键的，并不是只看客户想要什么，客户也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要什么。田涛，你讲的很关键，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？早期你们顺应客户需求，那是因为是短缺经济的时代，客户到处都是要装机，尤其是在固网的时候，装一个电话要五六千块钱。卢干平，这是一方面，还有一方面是有样学样，跟随别人走都是很清楚的。田涛，跟随，你就能知道客户需要什么。卢干平，还有一个原因是，早期客户有规划，比如九七工程，他要搞一个全网几千亿的服务网络，他自己已经规划得很清楚了，他需要这个。现在，对于未来的规划，竞争在哪些方面等，可能客户自己也不清楚，他也在想如何去创造一些需求，如手机能刷卡、坐公交、买东西，这是创造的需求，客户自己想出来的。对企业来说，这时候重要的就是要能找到符合未来社会活动中的那些需求，而且能够去适应他们。我觉得美国公司做得挺好的。田涛，这是对华为很重大的挑战。早期，华为更多的是面向现实需求，去生产客户需要的产品。但十年后，你是面向未来投资。面对未来投资，是不是有很多不确定性？卢干平，对，